今天我要讲的是《圣经》这本书，这是一本教人有智慧而不是变聪明的书。有许多书能够教人变聪明，但这本书也只有这本书却会教你得智慧。我宁可求智慧，不求聪明。有聪明只能够赚大钱，但是有智慧才懂得怎么样过人生。每个人读这本书的方法各有不同，有人把它当药来用，每天读十节，魔鬼就不敢近身。有的人则是借助研经材料，他们经文读得不多，研经材料倒是读得挺多，常常是快速浏览经文以后，接着研读这些经文的注解。神要我们如何研读他的话语呢？首先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圣经一词的原文是复数形，而不是单数形，源于希腊文的 Biblia， 意思是书卷合集，也就是套书、丛书的意思。圣经是许多书卷的合集，有诗歌、箴言、历史书和先知书。我们读经一定要一本一本的研读。现在的圣经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，在圣经里标注章节号码，以至于今天许多基督徒变成照本宣科。如果我要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多半会说成西西家书三章十六节，或是随口取个书名和章节，之后便会看到会众翻找着圣经，努力找出西西家书三章十六节。但是圣经里没有这本书。有个人听了我的录音带一段时间以后来问我说，大卫，你是个经学教师，为什么你讲经从来不用经文的章节号码呢？我回答他说，因为神从来不打算在经文中标注章节号码，这种做法切割了神的话语，并不符合上帝的本意。有哪一本书像这样每个句子都有编号的？这种做法不是很奇怪吗？整本圣经囊括了很多卷书，我们必须了解每本书的类型、写作的目的，还有里面的内容。我写过一本书，名叫《正常基督徒的诞生》，出版以后我非常的惊讶，书里的内容明明是讲重生以及如何帮助别人重生，但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呢，大英图书馆却把它收藏在分娩这个书类里。所以现在如果想到公共图书馆去找这本书，得到妇科类才找得到。一个人到图书馆去借书，不可能借阅园艺书来学烹饪，也不可能借阅小说来学电脑，但是有许多人却会从圣经断章取义，不管前后文，也不问经文出处或背景，就认定那是神的意思。有一段经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凡事指的是哪些事呢？我常常会问会众，靠着基督你能做哪些事？他们会说，做见证、医治、祷告。我说，其实这节经文指的根本就不是那些事情，它指的是一个人必须要靠自己的收入为生。这段经文在现今是非常重要的。保罗说，无论什么境况，我都可以知足，我能处丰富，也能处卑贱，这秘诀我已经学会了。我最近发现，某个教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会众都在负债，他们需要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，要控管自己的薪水，适当分配收入，这全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。我能靠着退休金度日，非常切身，但是如果断章取义的话，就会完全抓不到它的含义。经文所属的文本是它的重要背景，能说明经文完整的含义。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四福音书。福音书可以说是独树一格，新约圣经中有历史书、书信，还有先知书，另外还有四部非常特别的书，这四部书跟其他书卷非常不同，我们称之为福音书。什么是福音书呢？它不是传记，当然更不是自传，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书。它不纯然是传记，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描写耶稣的死。一般传记不可能花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来描写主角的死，无论这个主角他死的是多么轰轰烈烈。那么什么是福音书呢？ 在现代生活里，我能够想到最贴切的比喻就是新闻报道。福音书就像新闻报道，让人一读就懂，并且让人觉得兴奋，想要找人来分享。福音书最好能够大声的念出来，就算自己一个人在读福音书，如果能够大声的念出来的话，你会有很大的收获。就算如果是念给别人听，自己也会受益良多。我个人很喜欢念圣经给别人听，喜欢的程度甚于讲道，因为圣经每个字都值得你用心聆听，但是我的讲道不见得字字精彩。福音书是一种特殊的文体，福音书的作者见证一件事，那是他们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，他们把那件事当作新闻昭告世人，所以福音书确实是广义的新闻报道，这是一开始的情况。然而，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那个时候曾经目睹耶稣所作所为的证人却越来越少，因为他们都相继去世或殉道。不过在此同时，教会却越来越大，拓展范围越来越广，于是问题就出现了。当年曾经亲身经历这些事，能够传扬这则新闻的人越来越少，而需要听到这则新闻的人却越来越多。这么一来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就是把这事写下来，不能拖。在见证人全都过世之前，必须要白纸黑字的记录下来，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有这些记在耶稣生平的第一手资料。翻开圣经，我们首先会发现有四部福音书。为什么有四部？如果只有一部，不是方便的多吗？而且我相信读过的人都会发现四部福音书有很多重复的地方。那为什么要有四部？神为什么不把这四个人找来，共同写成一部福音书，每个人写自己知道的那个部分，然后写成一部福音书？以前有人这么试过。多年前，我很欣赏的一位作家名叫科罗夫，在座有他的书迷没有？我住在吉尔福德的时候，尤其爱看《吉尔福德犯罪案》，内容是描述朱贝山的谋杀案。科罗夫是圣公会的司导员，住在萨里的吉尔福德。他写侦探小说，他对铁路很有兴趣，跟我一样。科罗夫他决定把四部福音书写成一个故事，结果他真的做到了。这是科罗夫的综合福音书，看起来这是很聪明的做法，可是却少了一点什么。我现在不看这本书了，刚开始我很喜欢，以为会节省我很多时间，因为不用读四本，只要读一本。后来我发现四合一的做法抹杀了一个很重要的层面。要知道，上帝在圣经中会重复某些事情，在创世纪第一、第二章里两次讲到神的创造，在历代志和列王记中两次讲述以色列的历史，在这里则有四部记载讲述耶稣的生与死。用意是什么？因为有些重要的事情，神要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看，这样才能够从各个角度看到全盘的真相。有的时候是两个层面，但是对于耶稣，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认识他，从四个全然不同的层面来看耶稣。我没有坐过牢，但是据说坐牢的人要拍照，这个角度拍一张，然后这个角度再拍一张。一个月以前，我这样告诉别人的时候，被一个坐过牢的人纠正，他说，现在犯人要拍三张脸部特写，取得犯人脸部的完整特写，以便日后确实辨认。我最爱的飞机之一就是协和客机，我很欣赏协和客机它的造型，它连停在地面上的时候看起来都像在飞行，这和它的造型有关。要怎么样用言语来形容这样的外形呢？不太容易吧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直接说它是 Delta 型，别人就知道它像三角形，那是希腊字母 D 或是三角形的形状，名副其实。但是如果是这样看，又是什么形状呢？事实上，如果要拍摄协和客机的照片给别人看，至少得拍个四五张才行，否则绝对看不出它的全貌。 它从每个角度看起来都那么令人惊奇。耶稣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奇的人物，因此神启示四个人代替世人从旁观察他，并且写下他们的所见所闻。简单的说，他们四个人看到的耶稣都不同，也就是同一个耶稣让他们看到不同的表现还有特质。一般习惯这样来区分，马可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位人子，他写下第一部也是最简短的福音书，之后马太写下第二部，他看到的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第三部是路加福音，他看到的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第四部是约翰福音，他看到耶稣为神的儿子。简而言之，有四种不同的角度看耶稣，但我们需要更深入探讨，有两方面需要我们来探讨。首先来看看作者，对不起，可能我跳得太快了，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中间这个部分。为故人撰写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首先写成的通常是那个人的生平作为，附文就是说明故人的所作所为，因为大家对故人最先感到兴趣的是他生平的所作所为，等到时间久一点，大家会想知道他说过哪些话，于是就开始出版他的书信还有他的言论。最后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人们想要了解的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包括了他的人格、他的个性、他行事为人的动机、他的厌恶还有他的喜好。而四福音书可以说正好符合了这三个阶段。马可只关心耶稣所做的事情，耶稣的作为、神迹、他的死和他的复活。马太和路加则更进一步写出耶稣说过的话，他们记录的耶稣言论远比马可福音多，所以篇幅更长了。因为马太和路加福音都是以马可福音为基础，再加进大量新的素材。约翰则是比较少记载耶稣生平的言行举止，他最在乎的我们下一次会谈到，莫过于耶稣是什么样的人，帮助我们来了解他的性格、他的内在，了解他是谁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。一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研究福音书，一是从作者的观点着眼，他看见什么，他是怎么理解的，他的看法跟其他三个人不同，那么他究竟如何看待耶稣？内心所见的比眼见更加透彻，但那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，研读福音书还得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读者的角度来看。读者要问，撰写这部福音书背后有什么目的？是为谁写的？为何写的？因为作者不单是说出心里的话，告诉我们他看到哪些事，更是针对某个特定目的，还有一群特定的读者而写作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务必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看，作者的角度以及读者的角度，作者的看法和写作的目的，他是写给谁看的，希望教导谁，希望我们往后研经都奠定在这个基础上。现在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看马太福音。我们称前三部福音书为对观福音，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词。对观的英文 synoptic 是由两个希腊字所组成， syn 代表一起， optic 代表看法观点，就是说这三部福音书采取的观点相似，他们对耶稣的看法雷同，而约翰福音则自成一格。你一定注意到其中有什么不同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福音书跟约翰福音不同。先来谈谈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是一部高潮迭起的新闻作品，采取新闻方式写作，像是在公布新闻一样。他很快带过耶稣公开侍奉的前几个月， 谨慎地把这段时间分成前两年半和最后半年，这是马可的时间架构。后来的马太和路加也沿用这个时间架构。有三十个月的时间，耶稣在北方的加利利传道，那个地方四海一家，各国人都在这里聚集，国家开明，民风开放，但是南部的犹太地区都是民族主义者，人民心胸狭窄，尖刻又孤僻。耶稣在北方广受欢迎，但是在南方却受到了排斥，所以呢，他才会死在南方，而不是北方。北方想杀耶稣的只有他的乡亲拿撒勒人，企图把他丢下悬崖。但是整体而言，耶稣广受北方人民的爱戴，跟随他的人数以千计。到了南方以后，耶稣的麻烦就接踵而至。就是这样的时间架构，马可渐渐把故事带进高潮，高潮就在南方。耶稣在北方的日子过得从容悠闲，但是一到了南方，紧张气氛升高，情势告急。除了渐渐带入故事高潮之外，马可也开始放慢速度，他用几页的篇幅很快地带过几个月的时间。事实上，整整前两年半，他只花了几页的篇幅而已。后来耶稣上了船，就马上渡到另一边。他大概坐的是一艘喷射船吧，每个事件都是立即发生。各位注意到了没有？新闻报道就是会让读者兴奋不已，然后逐年记事变成了逐月记事。接下来的几个月就占掉好几页篇幅，然后逐月记事变成每周记事，每周记事变成每天记事，每天发生的事都清楚记载。到了最后一天，更是描述每个小时所发生的事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像特快车慢慢减速进站以后，最后停在十字架前面。马可福音所建构的一切都是以十字架为终点，放慢叙事的脚步来带进十字架，一面营造高潮，一面放慢叙事脚步，这是新闻写作的杰作。所以马可福音非常适合给那些完全不认识耶稣的人阅读，帮助他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奇妙的耶稣。我们现在先不管马可福音，来看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用的时间架构跟马可福音一样，但是内容却做了大幅的改变。首先是篇幅，马太福音的篇幅长多了，它加入的内容包括了耶稣的出生、圣灵感孕、博士朝拜圣婴，也就是圣诞的故事。这部分马可福音完全没有。马可福音是从耶稣三十岁开始写起，马太则追溯到过去，加进更多内容，所以时间点更早。他做了很多的修改，等一下我们会再一一讨论。马太修改马可福音带出另外一个层面，他把迷途羔羊的故事放进截然不同的前后文。迷途羔羊指的不再是罪人，而是一个堕落的基督徒。马太他略去了很多事件，他所侧重的是耶稣的言谈。马太大量的记载了耶稣的言论，并且把他们集结成为讲道训词。马太福音当中总共有五篇讲道，最有名的就是第一篇登山宝训，另外还有四篇讲道，这是马太福音的特色，跟路加福音的写法是完全不同的。路加是在叙述过程当中插进耶稣的言论，马太则是把言论集结成为五个主题，这个稍后我们会再探讨，他这么做有特别的目的。据说耶稣当时说这些话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，马太将这些话集结起来成为五个部分。马太是犹太人，摩西律法分成为五个部分，也就是圣经的前五本书，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，表示有五本书。摩西五经，耶稣五训，马太想表达什么？他想说的是，新的律法已经来临， 如今不再是摩西的律法，而是耶稣的律法。这一点我们回头再谈。马太福音的结构相当有趣，它是以言行交替的方式记载，先记录一段耶稣的话，再描写一段耶稣的事迹，再记录一段耶稣的话，再描写一段耶稣的事迹，这样交替五次，就像三明治一样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马太福音的结构，每一篇训词的后面都有耶稣的事迹来阐明训词的意义，因为耶稣是言教和身教并行的，所以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也要身体力行，要让人看见并且听见，这就是马太他所要表达的。马可的做法是直接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所作所为，但是马太要我们听听耶稣的话，再看看他做的事。讲道跟事迹重复的交叠，就形成了五层三明治，在最前面加上耶稣的诞生，最后面加上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就成了马太福音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结构。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他的犹太味非常浓厚，显然是把读者设定为犹太人。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，犹太人不会把神说出口，因为犹太人他们生怕妄称神的名。我从来没有说服过任何一个犹太人开口说出耶威，他的意思是希伯来语中的上帝。我曾经诱使他们说出口，问他们神的名字该怎么发音，他们才说个耶字就马上住口了。接着他们告诉我，你骗不到我的，他们绝对不说出口，他们生怕妄称神的名，他们宁可用天来代替神，他们会说上天帮助你，向天祈祷，上天赐福于你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很少提到神的国这个词，在路加福音当中却到处都有。马太在记载耶稣的时候，他用的是天国这个词。天国对犹太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，在犹太年鉴当中我们绝对看不到神这个字，但是常常会出现怪怪的大写的 G 接一个破折号再加上一个小写的 D。如果你翻开犹太年鉴，会看到通篇都是大写的 G 加上小写的 D， 这个字就代表神 God， 但是他们不敢完整拼出来，以免妄称神的名。所以马太用天国来表示神的国，可见他是考虑到犹太读者，因为马太看耶稣为犹太人的王。整本马太福音都在传达这件大消息。还有其他线索说明马太是针对犹太读者写作的，例如他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比其他福音书来得多。马太在写作的时候，他特别喜欢强调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，这句话光是在耶稣降生的故事里就出现了13次之多。马太分别引用了弥迦、何西阿、耶利米和以赛亚的话，这是作者的用心。虽然马太福音并不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，但是却列在新约的最前面，这是因为它跟旧约的关联比其他福音书大，可以作为旧约的延续。如果你把旧约读得很熟了，然后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发现旧约的预言在马太福音里实现。马太福音共有29处直接引用旧约经文，而间接提到旧约的地方则多达121处。你们可以把这个数字记下来，121处。马太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，所以他要大费周章解释耶稣出生在伯利恒，因为早有先知预言犹大的伯利恒啊，有一位君王将会从你那里出来，所以马太特别强调伯利恒。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群众里有人问，这人会是弥赛亚吗？ 有人回答说，不可能，因为他生在拿撒勒。我很讶异，耶稣当时竟然能够保持沉默。我做不到，你做得到吗？我会大声驳斥说，你错了，他不是生在拿撒勒，他生在伯利恒。但是耶稣却沉默不语。马太想要清楚地告诉犹太人，耶稣出生在伯利恒，所以他详细描写耶稣的出生，好让犹太人知道耶稣成全了先知的预言。再来是耶稣被钉十架，这对犹太人是一个大问题。他们不懂，耶稣既然是王，为什么还被钉十架？马太提出了清楚的解释，耶稣是无罪的。他不断强调这点，他不要犹太读者以为耶稣是犯了亵渎神的罪，违反了神的律法，所以才被处死的。此外，马太福音还强调另外一个重点，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，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，而是成全律法。马太福音里有一句重话，是历来基督徒的难题。这段经文说的是，耶稣说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。这段经文让我有罪恶感，因为我正在违反摩西律法。我常常违反摩西律法，还是某一个犹太家庭帮我的。因为摩西律法说，不能穿着混合材质的衣服。米迦勒还是我的守护天使。但是某一个犹太家庭害我违反了这条律法。你们知道基督所谓的一点一画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必须要厘清的问题。另一条律法是，如果房子里有什么灾病，为了邻居，你得放火把房子烧了。不是找人来消毒，为了邻居好，你得烧掉房子。另外，如果你的房子要扩建，设置阳台，那一定要加装栏杆，免得邻居的小孩子爬出去以后摔落。这个规定不错吧？此外，还有建筑规定、衣服的规定，以及厕所摆设的规定。耶稣说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。马太写出这点，肯定让犹太人感到如释重负，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废掉律法。马太却说不对，他来是要成全律法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得继续和摩西律法奋战。虽然说马太他非常重视犹太读者，可是整体而言，马太他也很重视外邦人。有一些教导是违反犹太人观念的，马太相当看重外邦人。博士到伯利恒朝见圣婴，虽然我们不能确定，但是博士应当是外邦人。在马太福音的最后，耶稣说，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让犹太人以外的万国万族也都来做我的门徒。所以马太福音不只是针对犹太人所写的，我听过很多人说，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的福音。不，它不是，它只是对犹太人最有帮助的福音书。我遇到过一个犹太人，他读完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信主了。你相信吗？第一章是耶稣家谱，全都是族谱。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觉得圣经乏善可陈，只有冗长的族谱，像是谁生谁，谁生谁，从头到尾都是族谱。可是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也是这样，记载耶稣的家谱。这位犹太人他决定信主，是因为他从家谱体认到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这一点说服了他，因为对犹太人而言，家谱证明一个人的来历。所以这个人他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决定相信耶稣，可见家谱有他存在的目的。在马太福音里有一章全部记载的是犹太人的苦难。什么是苦难呢？就是咒诅，是祝福的反面。耶稣所说出的咒诅跟祝福一样多。我每次到加利利的海边都会想起耶稣的咒诅，因为现在去到以色列的人都要住在提比里亚海岸的饭店。 但这个礼拜别去，听说那里饭店全都淹水了，加利利湖的水位上涨，起因是黑门山的雪融化，所以导致了饭店整个淹水。原本干涸的加利利湖至少要4年才会恢复水位，现在却满到淹水了。但是提比里亚还可以住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有25万人住在加利利湖边的4大城市。25万人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地方。现代游客到那里去会说很漂亮吧，我眼前的景色耶稣也曾经看过，绿油油的山林浪漫到了极点，曾经有25万人住在那个湖边，现在那些人呢？那些城镇呢？答案就是耶稣说过的话，加百农啊，你有祸了，博塞大你有祸了，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。现在这些城市都已经消失了，只有提比里亚没有受到咒诅，所以至今还在。我告诉各位，被耶稣咒诅是悲惨无比的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咒诅犹太人，他说，爱在会堂居首位的有祸了，喜爱人称你为拉比或父的有祸了。整个马太福音23章记载着对犹太人的咒诅。我想马太至少是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，虽然是写给犹太人看的，但是他诚实地说出耶稣对犹太人的看法。马太福音主要锁定的读者是犹太人，为什么马太要对犹太人这样大声疾呼呢？因为在他写作的时候，有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开始进入教会。犹太人跟教会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。事实上，在主后85年，就是马太福音刚刚完成的时候，主后85年，基督徒就被犹太会堂逐出。在那个时候，犹太基督徒被会堂逐出，他们不准在会堂中敬拜，教会从此分裂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惹了一个麻烦，因为我说亚伯拉罕跟摩西如果在今天都当不成以色列国民，这是事实，只是没有人敢说。一个犹太人可以信奉无神论、不可知论或者是佛教等等，你都还是以色列国民，唯独信耶稣那是不行的。亚伯拉罕以及摩西都相信耶稣，以利亚也相信，所以他们都当不成以色列国民。那是因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，犹太人跟基督教会之间有很大分歧，因为最初教会里面只有犹太人，门徒跟会众也都是清一色是犹太人。马太专程写这本书给犹太人看，时间点正好是教会快要分裂的时候。他的用意是什么呢？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他想告诉犹太人，教会的门永远敞开。他希望和犹太人保持关系。马太是犹太人，那些都是他的同胞。耶稣本身也是犹太人，所以教会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。马太要告诉他们，教会永远不会拒绝犹太人。他心里跟保罗一样渴望犹太人回转相信弥赛亚。第二个原因，马太之所以为犹太人写了这本福音书，是希望基督徒不要忘记犹太人是基督徒的祖先。马太福音特别强调，耶稣是出于犹太血脉，耶稣源于犹太历史，并且追溯耶稣的家谱到亚伯拉罕和大卫。所以他一方面告诉犹太人不要拒绝基督徒，另外一方面告诉基督徒不要放弃犹太人。马太福音把犹太人和基督徒带回同一条路，他在这项特别的任务上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一集我们再来谈一谈马太福音 对基督徒的重要性。我是一个外邦人，我想在座大多数人也都是外邦基督徒。我偶尔会被误认为是犹太裔基督徒，那是因为长相的关系，这个鼻子是家族遗传的。虽然我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很喜欢马太福音，我喜欢他所传达的信息。好了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谈。